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哈、哦！感谢主，我们来接续我们上个礼拜哈、哦，我们分享提摩太前书一章哈、哦、提摩太前书一章是维护纯正的信仰啊。我们谈到哈、哦、这个第二段啊，就是第三节到11节这一段哈、哦。好，那也谈到保罗要提摩太去警戒哈、哦，当时有一些人哈、哦、传异教哈、哦，就是不同的福音，就是将基督的福音哈、哦、更改了哈、哦，那也让提摩太知道哈、哦、异教的本质了哈、哦，那异教的结果，哦，那第五节到第七节保罗就说哈、哦、教导的目的哈、这样的教导是以爱为本是谦卑的侍奉当中哈、有两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哈、就是正确的教导跟错误的教导，正确的教导是出于爱，这是真教师。那错误的教导呢，就是偏离的爱，就是假教师。那保罗说哈，正确的这个教导是出于爱从三个心出来，就是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哈。那我们上个礼拜谈到这边。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六节到第七节哈，就是错误的教导，就是偏离的爱哈。第六节哈，有人偏离了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论定的。第六节说有人偏离这些哈，这些就是在第五节、第六节所说的哈，就是出于爱的这种教导哈，偏离的爱。没有清洁的心，没有无愧的良心，没有无畏的信心，那这些人也在做教导的工作，那偏离的这些呢？结果呢？他们是讲虚浮的话，这个虚浮的话就是第四节这里所说的那个荒谬无品的话了，空虚，没有意义不能造就人，而且又败坏人的话。我们看提多书一章第十节，提多书一章第十节，提多书一章第十节，第十节，因为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的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11节，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这些就是讲虚浮的话哈。这边说空虚的话，不能造就人的话，这边特别谈到哈，那一些割礼派的了哈，这个律法主义者告诉人哈，你们要得救，不是信耶稣而已不是洗礼而已，还要受割礼的哈，这样才能得救，就误用了这个律法了哈。所以保罗说他们也在做教导的工作但是讲那些空虚没有意义、没有造就人的话，第七节说他们想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论定的，教导律法就是要明白律法嘛，结果要做教法师，但是不明白自己所讲论的，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十八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私欲，无故的自高自大。这便是当时的这个诺斯底主义的一个雏形他们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这个虔诚的非常的谦虚的那教导人说要敬拜天使因为他们说一切都是神呐，一切都是神这个耶稣基督也是这个天使当中的一位而已了那个神有次等的神，有这个高级的神的所以也要敬拜天使。好，这边的重点是在哪里呢？说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那个原文说这等人窥察所没有见过的， 对啊，他不知道啊，他没有经历过啊，他不了解、不明白啊。但是哈、哦，他也在讲论，哦，所以哈、哦，在教导律法，但是不明白律法的真意了哈，没有正确的使用。那到结果呢？哦，我们看马太福音15章14节，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5章14节。14节，任凭他们把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哦，所以这些假教师啊，这些偏离爱的这个当时的这些教导者啊，说起来真的是瞎子领瞎子。为什么？因为他所教导、他讲论的，他自己不明白嘛，不明白。哦，所以哈、哦、是瞎子领瞎子，到最后像主耶稣所说的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一样嘛这个是瞎子领瞎子，到最后都掉到坑中了好，我们再看回来提摩太前书1章的第8节到第10节这里保罗就谈到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啊，第8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那可见前面那些假教师他们也在做教导的工作想要做教法师嘛做这个律法的一个教导但是他们没有用得合宜啦就是没有这个按照这个律法的这个真理合法按规定的使用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罗马书7章12节。罗马书7章12节。罗马书7章12节。罗马书7章12节。这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善良的。律法是圣洁、公义、善良的，但是当时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当时那一些这个传异教者就把福音更改了，他们就是错用了律法，错用了律法所以反而这个教导他们所错用的这个律法让人跌倒了败坏人的全家。好，我们看7章的第7节，罗马书7章第7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律法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所以律法使人知罪知道人人都是罪人呐那罪怎么解决呢？律法没办法解决人的罪。人也没办法行律法来称义来除罪，我们看加拉太书3章24节，加太书3章24节，加拉太书3章24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律法使人知罪。哦，那人有罪怎么解决怎么办呢？哦，所以律法就带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靠着耶稣基督因信称义不是因行律法称义，所以接续保罗说这个律法是为不是为义人设立的，律法乃是为那些不法之人设立。为什么？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罗马书3章第10节那里，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从罗马书第1章，保罗就开始谈，这个福音了，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他按肉体说，他是人的儿子，按圣善的灵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人也是神，他有人性也有神性。那接续保罗说这个福音就是神的福音所以罗马书1章的16节那里就说到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所以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啊，那福音就是要来救人。那为什么人人需要福音啊？接续啊，那个罗马书1章18节就开始讲啊，因为哈，神的愤怒啊，就是因为人的不虔不敬啊，就是因为人的罪引起神的愤怒。为什么神愤怒？就是要受刑罚嘛。哦，然后就开始谈到这个世人的罪哈，世人的罪。哦，然后谈到犹太人的罪，然后又证明哈，所有人都有罪啊。不只是这个外邦人有罪，犹太人也有罪，所以全人类都有罪哦。所以律法不是为一人设立的，因为世上没有个义人哦。罗马书3章第4节哈，保罗说完之后说，我这样就证明没有一个义人这个外邦人、犹太人都在罪中律法乃是为不法之人设立的。好，我们看加拉太书3章19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哦，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就是耶稣基督啊，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啊，所以这边清楚告诉我们，律法是为什么原因有的呢？哦，原是为过犯天上的，非因律法嘛，人就不知道何为罪了啊。那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3章第4节，约翰一书三章第四节。约翰一书3章第4节，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啊。所以律法让人知罪啊，律法证明人有罪啊，人没办法行完全的律法，只要犯一条，就犯了众条了那我们看回来我们的讲义11节。11节这边第9节到第10节这里我有谈到说与十诫对照这个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了就是爱神爱人嘛，就好像我们的十诫前4条就是神伦，就是人与神的关系，后6条就是人伦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了第一条就是要敬拜独一真神嘛，第二条不可雕刻偶像，不可拜写那些像；第三条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条要纪念遵守安息日，这个前4条，是我们人跟神的关系。那后6条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一条就是要孝敬父母；第二条不可杀人；第三条不可偷盗；第四条不可作假见证；第四条不可贪恋所以与十诫对照跟这边所说的这一些不虔诚，不虔诚就对人这些不义的这些不道德的事情就对人嘛好，11节这里说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这个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就好像当时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天使像这个野地的这个牧羊人报喜信一样说我告诉你们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人的这个福音是荣耀的福音。那保罗说我前面所谈的是根据什么？根据神所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不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观念我自己的一套的一种理论学说，不是，是根据神所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所以是靠着耶稣基督圣灵的律来称义不是靠律法来称义的 我们看罗马书八章第一节。罗马书八章第一节。罗马书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判死的律了。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人没办法行律法称义所以这边就是说我们因信耶稣靠着耶稣基督就在圣灵里面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所以第四节才这样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不是行律法来使律法上的这个义在我们身上不是的，我们没办法行律法来称义是靠耶稣基督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看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与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保罗说他教导吩咐的这个依据就是按照神所交托给他的这个荣耀的福音说的。好，那我们总结这一段那可见当时的人受了这些律法主义这些异端可能也包括这个雏形的这个诺斯底主义的一个影响诺斯底主义它是一个混合的主义这个有这个犹太教的这些思想有这个希腊的哲学那有这个埃及的一些占星术它一个融合的混合的一些思想那又加上他们一些传统的这个教导这些遗传。人的教导当做神的真理来做教导，我们看加拉太书三章第一节，加拉太书三章第一节，加拉太书三章第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第二节，我只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的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第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么样的无知吗？第四节，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在这边保罗用这个很重的一个字眼一开头说无知的加拉太人然后在第4节这里就说哇，你们怎么第三节的那个最后一句话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连续讲两次说你们怎么这么无知呢？所以保罗问他们你们是用什么入门的啊？你们是受圣灵你们称义是受了圣灵，还是行律法呢？还是听信福音呢？你们是靠圣灵入门，但是如今怎么要靠肉身来成全呢？怎么走回头路呢？怎么颠倒了呢？所以保罗要在他们在这边好好的来思想一下这样的教导正确吗？合乎真理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好，我们看第三段12节到20节坚守正确的信仰。 好，这里保罗哈、哦、用他自己信仰的哈、哦、这个历程哈、哦、他的见证哈、哦、来谈哈、哦、要坚守纯正的信仰哈、哦，他缅怀主耶稣的恩典哈、哦，来见证主的恩典哈、哦、12节到14节是信仰的见证啊，信仰的见证。好、哦，那15节到16节啊，他谈到基督耶稣的救赎。然后17节哈，是他献上哈他的感恩颂赞啊。然后18节到20节啊，最后的哈啊，对提摩太的一个命令的一个交托哈。我们先来看12节到14节哈，信仰的见证哈，那是保罗的见证啊。他先谈到现在的状况啊，他现在的状况啊，然后谈到他以前的状况啊，那为什么不一样？啊，就是他改变的一个过程啊。好，12节到14节哈。12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13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14节。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好，在这里保罗哈啊，先谈到他现在的状况啊，他感谢神哈，主耶稣基督啊，赐给他力量啊，以为他有忠心哦，派他来服侍神哦，他现在是一位哈忠心服侍神的使徒哈啊，主的仆人了、啊、哈，主的仆人。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从第9节看哈，第9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第10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啊，这里保罗哈，他讲到哈，他现在是使徒了哈，但是是使徒当中最小的。啊，这所谓最小的，不是说使徒有大使徒，有小使徒哈，有这个大传道，有小传道哈。哦，我这次啊去协助联合会，那有一个信徒要来找我了哈，他们那个教会也有传道啊哈，他们中还有那当地的传道啊，进来哈就指明要找我，我说你就找你的传道啊，我还是找你们当地的这个注目传道啊，他说没有，我就要找你，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找我？你是总会的传道啊！我吓一跳，我说我怎么是总会传道？我说我们大家都是总会的传道，我们都是受差派，哪有什么地方的传道？哦，这个总会的传道，哦，是不是有大传道、小传道？没有啦。哦啊，保罗在这边啊，所谓说啊，我是使徒当中最小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微不足道的啦。为什么他说他是微不足道的呢？因为后面他说，我是不配称为使徒的，他不配啦，他不配，为什么？因为他从前是逼迫神教会的，他是专门在抓拿信耶稣的人下监的，所以第10节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成了何等人可以蒙拣选然后被主选召为使徒往外邦的地方去传福音。来见证耶稣基督是救主，这是他现在的一个状况我今日成了何等人这句话是保罗他人生的座右铭，他时常用这句话来提醒督促他自己，神的恩典不可以忘这句话也是保罗他侍奉动力的所在。这句话让保罗施恩，这句话让保罗感恩，这句话也让保罗报恩。施恩的人绝对是一个感恩的人， 感恩的人一定是一个报恩的人啊，所以保罗用这句话哈，时常来提醒他自己，神的恩典不可以忘记，我今日成了何等人啊，所以他想一想，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好啊，既然是神的恩典，才有今天的我嘛。那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不是神拣选，我今天的我会变成怎么样？保罗他不敢想象，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不敢想象啊。我们用这句话来想自己嘛，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我想我们想一想，我们大家都跟保罗一样，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啊，才有今天的我，才有今天我的家庭、我的妻儿啊、我的工作、我的事业啊。如果不是主耶稣的恩典，不是主耶稣的拣选，今天的我到底是怎样的我？我想我们大家不敢想象啊，所以哈，保罗哈，他刚刚有讲哈，这句话让他施恩，这句话让他感恩，这句话让他报恩哦，所以他说哈，并且他所赐我的恩啊，不是突然的，哇，神的恩典这么多这么大，所以我不能让主耶稣的恩典在我身上落空嘛，不能哈让他突然落空，所以他说上来，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所以我就要尽力了，来报答主耶稣的恩典嘛，比众使徒格外劳苦。结果保罗说什么呢？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你看到前面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神的恩，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哇，都往外去传福音，我受逼迫、受劳苦啦，冒着生命危险呐。但是他不是用这个来夸口哦，他说什么？这也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是说哇，我做这么多来夸口，我能做这么多，我能这么用力来做哈，付出哈这个心力来做，这也是神的恩典呐，这也是神的恩典。好，那保罗为什么能这样做呢？保罗说哈，因为主耶稣基督哈，他加给我力量，所以他一开头就说，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才能来做这些事情。那如果不是主耶稣给我力量，我保罗说什么？我根本不能做什么了。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三章第五节，哥林多后书三章第五节，哥林多后书三章第五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所以保罗他说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才能来承担这个使徒的这个责任，这个工作。所以保罗说我们因耶稣基督啊，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并不是我们自己能承担什么。老实讲，我们人带着肉体，非常的软弱，不能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是出于神啊，是出于神是圣灵这边说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指示，指示就是仆人的意思不是凭着字句，是凭着经义是圣灵圣灵的这个能力，圣灵的一个带领。好，我们看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就是我们信仰价值宝贵的地方。很多事情我们人做不到，但是保罗说，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有一次我在勉励一个信徒结果他就跟我讲，传道，如果是你，你做得到吗？你做得到？我说，我老实跟你讲，我也做不到了，我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就做得到。如果我们都做得到的，其实我们不用信仰嘛，我们不用靠主耶稣嘛。因为我凡事都做到，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人做不到，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生命更有限，所以 我们靠着无限的神，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就能做。啊，这个就是我们信仰宝贵的地方啊。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啊，不是我们能承担的，我们可以哈来完成的。我们知道是主耶稣在承担，我们是靠着主耶稣的力量哈，我们才能完成的。好，那保罗继续讲哈，他从前的状况啊，他从前的状况呢，哦，他是一个罪人了哈，而且是一个罪魁啊。我们看13节哈，提摩太前书1章13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这里保罗谈到他从前的状况跟现在的状况一对比，其实保罗，我们看保罗书信他常常会用从前怎么样，如今怎么样来一对比之下那个感恩之心油然就生出了所以我们看保罗书信常常会用这样一个对比从前如何，现在如何刚刚我们看那个哥林多前书5章也是吗？我从前是逼迫神教会的那如今呢？如今哇，我竟然蒙了怜悯了这边保罗也是说嘛他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他是罪人，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保罗只要每次想到他蒙恩的经过他就被主的爱激励保罗他蒙主耶稣选召的时候。是他知道他错了吗？他要悔改信耶稣往大马士的路上要去悔改信耶稣吗？不是呢，他往大马士的路上，圣经说他比以前更凶恶呢，口吐凶言呢，手拿文书的权柄要往大马士的路上去抓拿信耶稣的人下监呢，在那个情况之下，天上神耶稣基督用荣光照耀他。他扑倒在地他就问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吧。”他才吓一跳啦，原来我错了，我错了，所以他这边才说我他刚刚那个哥林多前书5章那里，他才说我是不配的啦。为什么？他是罪人他是逼迫神的但是还蒙了怜悯。怜悯就是这个可怜同情了那怜悯我个人的解读是这样，怜悯就是我们该受的神没有让我们受，我们该受的神没有让我们受，我们该受的是什么？我们是罪人嘛，跟保罗一样嘛，罪人罪人该受的就是要受罪的刑罚嘛，罪的代价，罪的结局就是死嘛，所以。我们该受的刑罚就是死但是我们蒙了怜悯，蒙了怜悯，神没有让我们受我们该受的。后面又说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恩典呢，恩典。所以圣经上说神怜悯，神恩典。这是恩上加恩哦，怜悯就是我们该受的，没有让我们受。如果没有怜悯，就没有后面的恩典的啦。如果我们该受的，让我们受，那我们就受刑罚的嘛，就没有后面的恩典的好，我们没有我们哦，我们该受的刑罚没有让我们受。好，我们不配得的恩惠恩典是给我们。圣经有说嘛，罗马书4章那里说做工的得工价是他该得的嘛，没有做工的给工钱。那不配得没有做工领什么工钱？但是没有做工给他工钱，这是不配得的嘛？不配得的给我们，哇，这个是恩上加恩我们该受的刑罚没有让我们受，我们不配得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所以在这边保罗的感受就是这样了所以保罗说，耶稣基督那时候爱我们，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就为我们而死了。但是保罗在这边他有说了他那时候为什么这样做呢？因 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哦，保罗在这边不是哈、哦、推脱辞职哦，啊，确实哈、哦，他真的是哈、哦、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他以为哈、哦、他这样哦抓拿信耶稣的人哈、哦，逼迫信耶稣就是为神大发热心呐、啊。他以为这样是对神热心呐、啊，在侍奉神。我回过头来啊，我错了啦。所以保罗现在看到他们的那些同胞啊，哦，这些犹太人呐、啊，哦，这些法利赛人呐、啊，这些律法主义者啊，他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他从前的自己一样啦、啊。我从前就是这样啦、啊，以为这样就是为神在大发热心，结果我错了啦，我、哦、错了，哦，所以哦，他说哦，这是他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啊、哦。我们看啊，《使徒行传》26章。第九节，《使徒行传》26章第9节，《使徒行传》26章第9节，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第10节，我在耶路撒冷也曾经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11节，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12节。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13节，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亮，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14节，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15节，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哦，这里是保罗哈，他在讲他过去哈蒙主选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哦，他这边说，他以为啊，要哈极力的要多方的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哦。啊，他以为这样，所以他也这样行哦，他也身体力行哦，哦，他也哇，从祭司那里得了权柄，把许多的圣徒囚在监里，哦，甚至他们被杀，他也出名定案，就是说他出他哦，来做见证就对了啦，哦，来做证人就对了，那这边说，他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哦，他不知道并不明白做的。他以为这样是哈热心的侍奉神了、啊、哈。我们看罗马书10章第1节，罗马书十章第一节，罗马书十章第一节。我刚好谈到保罗，他看到现在他的哈那个同胞啊，有这犹太人啊，他就看到他过去的自己啊。好，10章第1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第2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是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第3节，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这里第4节哈，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是信他的都得着义。好，这里保罗他说他谈到他的心愿呢，他希望他的同胞这些犹太人都可以来得救。那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是有热心的。对呀、啊，保罗他过去也是这样啊，他以为这样是为神大发热心啊，多方。来攻击批评哦，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他还这样身体力行啊！但是他知道他错了， 哦，所以他这边看到他的同胞哈，看到就是看到他过去的自己，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流热心，但是不是按着真实是，不是按着真理啦，这个真理哈，使人得救的方法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哈，不知道神的意，就想要立自己的意了，就是哈，用自己想的哈这种方式，还是说哇过去哈。这些祖先哈、哦，这个传统哈、哦，他们所谓的这个传统，他们的教导哈，要用律法来称义行律法来称义所以第四节保罗才说哈，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了，凡是信他的都得着称义不是靠行律法来称义哈，所以过去保罗他也是在这个犹太人哈很出名的律法师加玛列门下的学生这个元首哈，这个律法嘛哈，这个教导为祖先的这个传统热心嘛好这是他不明白哈，不相信做的。好，那保罗为什么可以这样的改变呢？我们再看回来提摩太前书的。这个13章这边所说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神的怜悯再来呢14节，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耶稣基督的有信心和爱心。你看到这边有一个对比他刚刚是说他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那现在呢？他现在有信心，他过去呢？他过去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但是现在呢，是有爱心的，是哈，希望人人都得救的，往外去传福音的，证明耶稣基督是救主的哈。好，这里保罗说哈，他是一个罪人他是个罪魁，但是他还是蒙了神的一个怜悯哈。神原谅人的无知了，但是人需要悔改。确实，保罗以前他不是故意犯罪，明知故犯，他真的是不知道。他以为这样是为神大发热心，他以为这样是在服侍神，但是他知道他错了。所以神会原谅人的无知，但是人必须要悔改。所以他一知道他错了，他问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啊。”他就恍然大悟。他就知道他错了所以他就悔改归向神了我们看《使徒行传》17章30节，《使徒行传》17章30节，《使徒行传》17章30节，30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确实的人蒙昧无知的神并不鉴察。那如果神鉴察，老实讲，没有个人可以得救了，没有个人可以得救但是如今我们知道了，我们听到福音所以这边就说如今吩咐各处人都要悔改所以施洗约翰出来传的福音，第一句话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施洗约翰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了哈。那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第一句话也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神原谅人的无知但是人必须要悔改。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3章17节，使徒行传3章17节，使徒行传3章17节。17节，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18节，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这就应验了。19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安舒的日子必从主的面前来到。这里是这个彼得跟约翰他们有一次要上圣殿去 祷告啊，结果在这个美门口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这一个瘸腿的起来走路，哇，众人看得非常的稀奇啦，议论纷纷啊，哦，那保罗抱歉彼得跟约翰就抓住这个机会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这边就谈到哇，你们的官长跟你们这个来逼迫耶稣来杀害这个耶稣你们做这事情是出于你们的不知你们和你们的官长都是这样但是19节就这样说好，那你们不知道，那现在我向你们见证耶稣，你们所迫害的耶稣基督就是你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呢，你们过去不知道，但是现在你们听到福音所以你们知道了，就要悔改19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安息的日子就必从主的面前来到。好，我们看十五啊，看回来讲义15节到16节。好，那保罗他见证完他自己的信仰见证之后呢，他就要来谈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了好，我们看1章的15节提摩太前书1章15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16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里就谈到主耶稣基督降世，目的就是要拯救罪人所以保罗说，对啊，我就是罪人，而且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你看连我这种人，我都蒙了怜悯，目的是什么？做榜样就是做一个规范一个模型设下一个先例让大家看。证明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拯救罪人。好，这里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是谈到这个福音是可靠的十分所佩服的，就是说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不是这个天方夜谭不是神话了不是这个荒谬不是像前面所说那些异端那没办法证实的啦荒谬无凭没有意义的啦画饼充饥的啦，不是，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就是说是我们可以去经历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是可以证实的啦，是可以体验的啊。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看提摩太前书3章16节，提摩太前书3章16节，16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里谈到这个敬虔的奥秘就是神救人的福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要拯救世人嘛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了好，这边说无人不以为然是大家都认同的啦。大家都可以接受，为什么？这是历史不能磨灭的事实不是杜撰的，不是捏造的不是没办法证实的这里说神在肉身显现，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啊。再来呢，被圣灵称义他不但是人的儿子，也是神的儿子了他有人性，也有神性。 被天使看见啊，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啊，就是福音的广传，被世人信徒。哎，福音广传，那很多人啊也接受了，为什么接受？因为证实嘛，因为有体验嘛，信仰是非常主观的嘛，我说有神，你说没有神，为什么？因为我体验嘛，我有感受到嘛，所以被世人信服，最后呢，被接在荣耀里，当时的人，很多人看到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然后呢，升天，被接在荣耀里，这个是。历史上无法磨灭的一个事实啊，所以保罗说这个福音呢，是可靠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不像前面那一些传不一样福音的那一些人那些无穷的家谱那一些虚浮这个没办法证实的这一些杜撰的话啊。好，16节保罗说他罪魁蒙了怜悯他是罪人，而且是罪魁而且是一个罪魁保罗意思就是说他是最不配得到救恩的人但是16节，然而我蒙了怜悯蒙了怜悯。你看到保罗前面谈到他蒙了怜悯，这边也说蒙了怜悯。如果没有神的怜悯，什么都不用说的了没有神的哈。这个同情我们可怜我们没有神的爱没有让我们受我们该受的罪人就是要受罪的刑罚嘛但是蒙了怜悯保罗说是要在我身上这个罪魁的身上显明主耶稣基督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个榜样就是一个规范证明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拯救罪人像前面所说的这个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嘛因为没有一个义人嘛。耶稣来也是说他来是要拯救不是拯救义人，乃是要拯救罪人有病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嘛，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好。那这边特别谈到说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神为什么要忍耐？就是因为他等待人的悔改，人的这个归向神所以给人时间，给人机会如果神没有忍耐呢？是我们的罪就引起神的愤怒嘛？神的愤怒就直接刑罚了嘛？那需要忍耐？不需要啊！我们看罗马书二章第十节，罗马书二章第十节，罗马书二章第十节，这一段是在谈到这个犹太人证明犹太人有罪好，二章第四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第五节，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蓄气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难怪保罗说要在他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神的忍耐做什么呢就是这边所说的神的恩慈、神的宽容、神的忍耐，目的就是要领我们悔改给人机会了，给人机会所以我们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神的忍耐不要像这边所说的这个认着。这个刚硬的心不悔改，到最后为自己继续愤怒，到最后神震怒了好，我们看回来讲义好，一章的17节保罗的感恩颂赞他的颂赞当中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属性。 好，17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这里是保罗对于耶稣基督的一个救赎耶稣基督的恩典对他的爱献上这个感恩的颂赞，那也看到神的属性。第一个属性就是不能朽坏，第二个属性是不能看见，第三个属性是永世的君，第四个是独一的神，神是不能朽坏的，就是说他超越死亡，人都会朽坏的哈，一切显然之物都会朽坏，神永存不朽坏。神永远不改变，永远长存没有生的开始，没有死的结束我们看希伯来书1章第10节，希伯来书1章第10节，希伯来书1章第10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造的，11节，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12节，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改变了，唯有你永远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的年数是没有穷尽的这里说天地都要灭没，都要结束，但是神，你却要长存所以神是不能朽坏的。再来呢，神是不能看见的它超越空间呢，超越空间神超越一切了。不是任何受造物能知道的、能看见的我们看提摩太前书6章16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十六节就是那独一不死独一不死就是刚我们讲的那个不能朽坏死了就朽坏了嘛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这里说神是住在那人不能靠近的光神就是光这里是说是人未曾看见的，也是不能看见的在出埃及记那边摩西要求说要看见神的面嘛，神告诉他。人看见神，人如果看到神，不能存活了。人没办法看见神神是光而神圣洁无瑕疵那我们人没有办法看见神神是灵嘛，我们肉眼也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那是神给人看见。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救赎，像这边所说的，神是人未曾看见的，也是不能看见的。我用圣经举个人的例子来讲。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11章，希伯来书11章24节。我们直接看27节就好了哈。希伯来书11章27节，他就是摩西摩西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摩西看到不能看见的神，为什么？因为他对神的信心，因为他对神的信心，所以他能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他才能做前面这些选择。如果没有看到那不能看见的主， 前面说，摩西因着长因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他就是因为看到那个不能看见的主，所以他做了选择，他不要做埃及王子，他要做神的百姓。那一般人当然要选择埃及王子啊，享受荣华富贵啊，这个尊荣的地位啊，啊，神的百姓呢，再来呢，不愿享乐，他宁愿和百姓同受苦难。享乐跟受苦难啊，但是他很清楚知道啊，那个享乐是最终之乐，那个享乐是暂时的。但是我这个受苦做神的百姓受苦，那是暂时的。但是享受那个永远的生命是永远。26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什么原因？就是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那雅各也是一样啊，雅各也是看到那不能看见的神。为什么？神的引导人的改变。一开始雅各他对神也很幼稚呢，也是不大清楚呢。他离开家庭要往他母舅拉班那里去嘛，因为他欺骗了他哥哥，欺骗他爸爸，得到长子的这个祝福嘛，结果他哥哥生气放话要他的命嘛，他妈妈知道了很害怕，如果两个人打起来了，一天丧失两个孩子怎么办？就去告诉她丈夫说，哎呀，如果这个雅各跟他哥哥一样娶了这个迦南女子然后我也不想活了，很难过嘞，是不是叫雅各回去家乡母舅那边娶个妻子雅各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开的嘛离开了别是巴往巴旦的亚兰去哇，日头西下了，黄昏夜晚一个人在野地住宿神知道雅各当时的一个心境嘛这个眼前的困难没有解决嘛，逃避困难嘛，逃避问题嘛，逃避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啊，面对这个不知的未来一个人独自在野地住宿所以当时雅各这种孤单、无助、无奈、恐惧神知道所以神主动向他显现让他看异象看到天梯天使上来下去神跟他讲我就是你父我就是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你父以撒的神，应该会继续讲嘛，也是你的神，但是这句话。神没有讲这句话神，要让雅各以后自己讲嘛，神就是我的神嘛，到最后雅各真的是，要为他的这个儿孙祝的时候说，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后来这句话他自己讲了，所以神跟他讲我必跟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会跟你同在带你去带你平平安安回来结果圣经记载说，雅各睡醒之后吓一跳，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啊，我竟然不知道呢，但是到最后，雅各说什么呢？我们看创世纪32章，创世纪32章30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做皮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雅各也看到那不能看见的神呢。为什么他能看见？神的引导，人的改变。在这个过程当中，雅各慢慢改变，慢慢改变，慢慢改变。他就看到那不能看见的神，所以他自己说：“我面对面看到神呢，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对呀，他知道人看到神是不能存活的。但是。他面对面看到神，他的性命还可以保全，这是神的爱，神的救赎。人真的是人肉眼是没有办法看到神的啦，没有错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不能看到的神神多慈爱那约伯也是约伯也是那我们现在看约伯记42章约伯记。约伯记42章， 第五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睛看到你。这句话是约伯他经过苦难的操练之后啊，他讲的一句话啊。这句话啊，他也是谦卑的一种讲法了哈。我从前风闻有你，他是吗？约伯这个约伯记第一章啊，这个约伯记的作者就说。哦，有一个人叫做约伯啊，这个敬畏神，远离恶事啊，那神也称赞约伯啊，世上再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啊，这个完全正直啊，敬畏神啊，远离恶事啊，他对神是非常认识的，但是他经过操练之后，他更谦卑了，他说什么？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睛看到你了。也是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啊，就是说事主更甚。好，我们从第一节看哦，42章的第一节，为什么约伯会讲这句话？第一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第二节，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第三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了，是我不知道的。啊，你看到第一节，他说他知道；第三节到最后说我不知道。好啊，没有经过操练之前哈，第一节哈，这个我知道哈，是他过去不知道的。神万事都能做啊，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啊，但是他的遭遇，他就不明白啊。他不但跟他的这个三个朋友辩论他的三个朋友没办法，后来他就要找神出来啊，他认为他无辜，他是义人啊，他无辜人为什么会受伤害呢？对不对？哦，恶有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现在怎么颠倒报啊？所以他认为神错了啦，神你要出来跟我讲清楚说明白嘛，到底神你为什么处罚我啊？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他知道他错了，所以第三节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他承认了，他过去的言语是无知的，他过去他认为他知道的，其实他是不知道的。好，所以他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所以现在的约伯是什么？知道他的。不知道，但是过去的约伯是什么？知道他的知道啊，知啊，不知道他的不知道了。但是他现在知道他的不知道，对呀，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没办法明白的，所以他才说，哎呀，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今亲眼睛看到你了，所以第六节他才说，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苇中懊悔了。更谦卑的，为什么？更认识神，跟神的关系更密切的所以神是不能看见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可以看见不能看见的神啊，因为神的爱，神的救赎，好像雅各一样啊，神引导他啊，神引导他啊，他改变啊，像约伯一样啊，神的操练啊，神的操练，他的持守。为什么神答应这个魔鬼的攻击因为神肯定约伯的信仰，相信他他可以持守信仰。因为那个撒旦说，如果你这样做啊，你把他篱笆擦掉啊，这个拆掉啊，把所赐给他的一切这个财产啊，全部拿掉，他一定会当面弃掉你，他还持守他的纯正啊，他还敬拜你哦，不可能啦。神说好，你去做。约伯不是这样所以约伯相信肯定神相信约伯的信仰肯定他的信仰是这样好，第三个神的属性是永世的君王这个是超越时间我们知道这个君王一世而已了，哪有永世这个几十年嘛纣王30年啊，纣王40年最后就换另外一个王上来了嘛。所以永世的君王是指神超越时间 神是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啊，做王的啊，执掌王权啊。我们看耶利米书10章第10节，耶利米书10章第10节。耶利米书10章第10节，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啊，以下简略啊，这里说哈，神是永远的王啊，是活神啊。好，再来哈，神是独一的神啊，神是独一的神，除他以外没有真神了哈。看以赛亚书43章第10节。以赛亚书43章第10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必没有。11节，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再没有救主了。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神。”啊，这里说哈，在他以前没有真神，在他以后也没有。这所谓真哈啊，这个真啊，我们看圣经啊，原文真啊，叫做哈造作哦，就是创造了，能创造的才是真神呐，能创造的才是真神所以哈，真神就是创造的神呐。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是自有永有的神，在他以后在他以前没有，在他以后也没有。好，我们看回来我们的讲义最后一段18节到20节最后保罗给这个提摩太这个命令的一个交托他讲完了嘛这个你要匡正这个错的信仰，你要坚守这个正确的信仰。好，那现在把这个命令交托给你好，1章的18节到20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19节，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这正道上，如同破船破坏了一般。20节，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好，这里保罗称提摩太为他的儿子了哈，我们前面有讲过嘛哈，因为保罗对待提摩太哈，好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那提摩太对待他哦，也好像儿子对待这个自己的父亲一样。好，他说我照从前指示你的预言啊，将这个命令交托你。从前的这个预言呢，就是说这个按手拆派就是你的职责你是接受差派你有这个责任我们看提摩太前书4章14节，提摩太前书4章14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所以你是有按手差派的我们这个在教会服事我们的教员啊，我们的负责人啊，我们的长子啊，传道啊，我们都是奉差派的我们的教员领证书的在这个我们的众信徒在安息日的时候颁发聘书，那个就是告诉他们是神所托付的虽然那个聘书是盖那个我们的教牧负责人的这个章盖教会的这个官房。但是就是神的差派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他，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你的职责啦这是从前这则预言就是这个神的道理了圣灵预言然后在众长老面前按手赐给你的好，我们看提摩太后书1章第6节。 《加拉太后书》一章第六节，一章第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炉火眺望起来。哦，你看哦，保罗也一再的提醒他你有这个职责，你有这个责任所以你要再炉火眺望起来不要轻忽好，再来告诉他要打那美好的仗，一开始我们有讲提摩太前书的这个主题就是打美好的仗打一场这个属灵信仰的这个美好的仗，好，那怎么打好这场美好的仗呢？好，就是19节所说的，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那如果没有呢？没有就像下面那两个人就是像前面所说的有人这些这个传不一样的福音的了就偏离了。好，所以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坚强的信心能帮助我们的良心的敏锐的程度，无愧的良心也能帮助我们持守信心。我们看约翰福音7章17节，约翰福音。7章17节，约翰福音7章17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长存无愧的良心，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所以为什么保罗前面要谈到这个正确的这个信仰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所以这边也告诉我们，我们若立志遵着神的旨意，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教训他的教导是不是出于爱？是不是出于那个清洁的心无愧的信心这个三个心出来的如果不是呢？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是出于正确的教导呢，还是出于错误的教导呢？所以保罗就这样就这样讲所以约翰福音这边也是这样讲的到底是出于神，还是说我凭自己说的呢？还是说哇，那用人的教导当做真理来教导人呢？好，如果我们良心有亏我们的信心就无法坚强。好，我们看约翰一书3章20节。约翰一书3章20节。约翰一书3章20节。20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21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所以为什么说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心知肚明到底对不对？到底这是我自己杜撰的，还是根据这边所刚刚所说的我们的是立志遵守神的旨意，是不是？自己心里很清楚了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好，我们看回来如果不是这样呢？1章19节提摩太前书1章19节如果不是这样呢？保罗说有人丢弃良心，前面不是说要存着信心但无愧良心呢？如果我没有存着无愧的良心，那我不面对良心，那我等于就是丢弃良心嘛，良心麻木嘛，丢弃良心，好啊，结果是怎么样？就在正道上好像船破了一样，船破了什么？船破了就沉下去沉沦就是在这个信仰上面真理上面沉沦沉沦灭没了。好，那后面有谈到那两个人我们后面再说好，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有人丢弃良心，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面对这个良心的机制，神给人都有这个良心的机制，到底对不对心知肚明那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 自己很清楚。那如果我们面对自己的良心，我们面对神，那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那不对的我们不敢做，因为我们不敢泯灭良心呢。好，我们看提摩太前书4章第1节，有人丢弃了会变成怎么样呢？好，4章第1节，提摩太前书4章第1节，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第二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的一般。你看呢？就是良心麻木了，那个良心被那个烙铁烙惯了一般啊，烙铁啊，烙惯了一般，就是良心麻木了啦。所以一般我说奇怪，这个人没有良心哦，啊，丧失天良哦，到底对不对？他不知道哦。我们看箴言20章27节，箴言，箴言20章27节。20章27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啊，这里说神都给每一个人有智慧之心，就是良心。哦，所以人的灵这个良心就是耶和华的灯，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腹。哦，所以当我们有面对自己的良心的时候我们很清楚是非会很清楚，心知肚明。我们看罗马书2章15节。罗马书二章十五节，罗马书二章十五节，2章15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良心呐、良心就是是非之心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有没有？所以面对良心、是非之心，到底是还是非，是对还是错，良心都知道了，心知肚明。所以保罗说，有人丢弃良心的了啦，哇，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好像破船一样。好，当中有两个人，好，我们看回来提摩太前书1章20节，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好。这里就把这两个人名字讲出来哦。那我们看前面第三节，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我往马其顿的时候劝你仍在以我所好主那几个人不要传异教，那几个人保罗不知道吗？保罗没有提名道姓，为什么？还有机会可以劝勉他，还有机会劝勉他。如果他面对良心，他不要丢弃良心，对不对？他可以幡然悔悟嘛，他可以还可以哇，我错了呢，但是这些人为什么保罗把名字讲出来？就是屡劝不听了，屡劝不听。为什么屡劝不听呢？良心麻木了嘛，丢弃良心了，丢弃良心。你再跟他讲100遍也没有用，再怎样呢？1000遍、10000遍也没有用嘛，为了丢弃良心了嘛，良心麻木了。所以其中有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前面保罗说告诉提摩说劝那几个人不要传异教嘛，要劝嘛哈，要劝。那、啊、这边这两个人呢，已经劝了再劝了，就要这个按照规范、按照道理来处理了。所以保罗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就是屡劝不听了良心麻木了就是这样处理了。好，这个亚历山，这个徐米乃呢？徐米乃这里没有写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情？那我们应该可以从这个哥林多后书2章17节可能是这个人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节，十七节，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这个腓力图，18节。他们偏离的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所以那个提摩太前书的1章20节，那个徐米乃可能就是这边所说的这个徐米乃。 啊，你看哦，他们偏离了正道，哦，说什么呢？复活的事已经过，没有复活这件事情了，哇，败坏许多人的信心了，这个屡劝不听了，屡劝不听，良心麻木了。好，这个亚历山大呢，亚历山大也可能是这个提摩太后书所说的这个亚历山大，我们看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十四节，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好，这边说这个铜匠亚历山大也可能是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那个亚历山大了，可能我说哇，这个抵挡真道了抵挡真道，陷害保罗了陷害保罗。抵对正道的也是这个良心麻木的，屡劝不听了。好，保罗就把他交给撒旦，逐出教会了，就是除名了，除名，然后呢，使他受责罚，受责罚，然后呢，使他们不再谤读，交给撒旦就是除名为什么要把他交给撒旦就是前面所说的屡劝不听了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圣经的原则都是一样我这边里面有引用那个哥林多前书五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其实保罗讲这一段跟哥林多前书五章第四节第五节差不多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你看保罗处理的方式都一样那圣经在处理这个事情的原则都是一样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谈到这个罪的处理也是这样马太福音十八章。好，十八章的十五节，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就是犯罪嘛，我们是一体的嘛，犯罪就是得罪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体观念的，头痛不会头痛而已啦，牙齿痛也不会牙齿痛，全身都受影响嘛，好，所以你的弟兄得罪你，就是他犯罪啦，好，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就好像保罗一样没有先指名道姓对不对？去劝他嘛，对不对？保留他的这个颜面嘛，给人家留余地嘛，趁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呢，你就得了你的弟兄。好，如果他再不听呢，这个泯灭这个不面对良心呢，好，你十六节，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定准你再私底下再去找他，但是这一次不是自己一个人带两三个人，因为是可以做证据不然有些人说，我们劝你好几次，没有啊，你拿出来劝我，你说第一次而已呢，哪里有劝我好几次有些人不悔改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呢，都没有人跟我讲说我错了呢，没有人来劝我呢，有啦，劝了好几次啦。可以有人可以做见证如果自己一个人去好几次，没有哇，都如果他不承认怎么办？对呀，所以这个是这个原因带两三个人去，有去找过你跟你讲说你哪里错了，要叫你悔改可以两三个人做见证，好如果听了，我们就得了这个弟兄如果不听呢，那很抱歉就公开了所以这边就说，若不听他们呢，就告诉教会。所以不是第一次就公开了没有指名道姓对不对先私底下一而再再而三嘛那就告诉教会啦告教会来处理如果听教会当然我们就得了这个弟兄呢如果再不听教会呢这边说就把他看成外邦人和罪人就是这边所说的交给撒旦除名啊除名啊的意思好那使他受责罚。受责罚，就是受到刑罚就是哥林多前书那边所说败坏他的肉体。好，为什么这样做呢？其实这样做也是要他悔改了。有些人就是这样讲不听；有些人是我们像我们俗话所说的不见棺材不掉泪了，不见棺材不掉泪。除名说我真的被除名了，我跟主耶稣没有关系了。出名就是交给撒旦，交给撒旦，神不再保护他了，不再保护他了，跟神没关系了我真的走到这个地步了有些人那时候才会醒悟嘛。好， 啊，使他受责罚，啊，受责罚可能受到撒旦的才这个辖制啊、摧残啊、折磨他的肉体啦、啊，可能引起病痛啊，甚至面对身亡哦，有可能哦。那好啊，这个处理的目的呢，有两个原则啊，第一个就是让其他的信徒哈、啊、也可以做简介啊，不然呢，做这种事情都没有处理啊，这个是对啊，教会就没有公义啦啊，所以啊，让。啊，这个教会可以圣洁啊，啊，对信徒啊可以做一个劝诫啊，对于犯罪者呢，啊，让他啊可以痛定思痛啊，在这个哈、啊、受责罚当中，败坏他的肉体当中啊，可能他可以幡然悔悟了，啊，所以哈、啊，结果就是不再谤读，不再谤读，就是说，好、啊，不会再讲哦那个哈、啊、这个毁谤亵渎神的话了，不再继续犯罪了啊，好，我做个结论哈、啊。所以，我抱歉哦，拖五分钟哈。好，把他交给撒旦的目的哈，不仅是为了责罚他，乃是为使他知错悔改，不再说毁谤亵渎神的话。所以，我们这样的处理的目的哈，就是纠正错误，纠正错哈，有劝他要劝，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哦啊，如果哦他愿意听劝，诶，他就知道他错了嘛，哦，他会转向。啊，如果他哈、哦，像保罗所说的，他丢弃良心嘛，丢弃良心呐、啊，哦，好像啊，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哈、哦，这个规劝哈、哦，他不听劝啊、哦，那没办法了，啊，但是这个最后的这个处理哈、哦，交给撒旦，其实也是希望他悔改了啊、哦，希望他悔改，啊、哦，纠正错误。但是哈、哦，我们看教会现今哦。有些时候就是过犹不及啊，有些时候就是好像那个哥林多前书那边所说的哦，这个放纵啊，没有处理哦啊，有些时候是说哇，这个过分处理啊，这个都不对的，过犹不及都不对啊，所以这边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你看哦，有些人哈传递教，你要去劝他不要再讲啊，我们不要听啊，有些人哇，有些人我就把他交给撒旦了啊。好啊，这个不管怎么处理，目的就是希望哈啊，教会可以得到洁净圣洁哈，信徒有一个正确的哈一个判断啊，不然说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对啊，没有处理的不知道吗？好，那处理的目的也是要让这个人啊可以哈悔改认错了哈啊，所以教会执行啊纪律的目的，不是要去发布咒诅审判，而是拒绝啊。宽恕还是永远把这个信徒哈、啊、拒于教会之外，不是哦，是要巩固洁净、纠正教会，啊，使犯错的人哈、或者哈、啊、他可以再重回耶稣基督跟教会的怀抱里面，也未可知。好，所以我们再翻两个经文哈、啊，好看《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4节，《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4节。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4节，14节，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话，要记下他来，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15节，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哦，所以教会处理的目的不是说永远拒绝宽恕，永远拒绝他，不是这样的处理，也是希望他能回头。哦，所以这边是说哈，好。叫他自觉啦，但是不要以他为仇人，还是要劝他如弟兄。好，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2章24节。提摩太后书2章24节，24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25节，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哦，或者哈啊，或者有没有？或者神给他悔改的机会，可以明白真道。26节，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认为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啊，我的重点放在25节。啊，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是未可知嘛。啊，因为那是主权在神，悔改总是有机会，没有悔改总是没有机会。但是我们这样的处理，也是。希望他还有机会，或者神给他机会哦，好像啊、哦，那个尼尼微城，神不是要刑罚他的吗？ 啊，不是差派啊，先知说你去警告40天之后哦，啊，为什么要刑罚你？因为你们罪又达到我的中嘛，啊，所以40天内我要毁灭这个城，到最后有毁灭吗？没有啊，哦、啊，那王啊劝勉他的啊这个百姓说什么呢？我们个人哦要离弃手中的强暴啦，我们个人要进食啦，哦、啊。哦，归向神呐、啊，丢弃手中的强暴了，或者神转意不降他所说的灾，也未可知。哦，跟这边所说的，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啊、哦、啊、哦，所以其实处理的目的是这样子哈、哦，但是教会是要有那个纪律的，啊、哦、啊、哦、啊，那个处理的方式哈、哦，主耶稣讲的啊、哦，保罗讲的啊、哦，圣经其他讲的其实都是一样，都是一致的哈。哦这是我读经的心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